欢迎参加系统神学课程的学习。本课程的七个单元内容将为你呈现出圣经的主要教导。圣经教义结合在一起，就像一个由多种乐器组成的管弦乐团，演奏和谐，纪律分明，从而产生出美妙的乐章。当我们在研究一个特定的神学主题时，需要查考的相关经文往往不止一处，甚至单单一卷书或者单单新约圣经经文都是不够的。要回答一个神学问题，我们要从整本圣经开始，就是从创世纪到启示录，去考察圣经针对该神学主题是如何教导的。唯独圣经 Sola Scriptura， 这是宗教改革的首要主题。唯独这一信念真正定义我们所信。我们要讲一个发生在苏格兰高地的历史故事。这片高地位于苏格兰的北部区域，那里住着一位敬虔的长老会牧师，他雇佣了一位高地女佣来家里的厨房服侍。这位牧师同自己的家人生活在一起。当这位厨房女佣第一天来工作的时候，他们一同聚集礼拜。在家庭礼拜中，牧师问了这位女佣一个问题，他问道，一共有多少条诫命？他却无法给出一个清楚的答案。经过进一步的了解，他发现女佣对上帝话语的真理几乎一无所知，因此他便努力向她解释上帝的话语。在礼拜结束他准备离开的时候，他劝勉女佣每天用这样的话祷告说，主啊，求你让我认识我自己。后来因着上帝的护理，发生了一些事情，使他不得不离开牧师的家，这样牧师便失去了与他的联系。过了一段时间之后，大概是几个月，牧师在自己的教区探访，他来到一户人家，那里有个生病的男孩。在探访这个家庭的时候，他发现男孩的姐姐就是先前为他工作的那位高地厨房女佣。女佣来到牧师身边对他说，牧师啊，我已经对自己的光景绝望了，自从我认识你，我就每天祷告说，主啊，求你让我认识我自己。他强烈地感受到了自己的罪，自己的失丧和自己对救主的需要。这时牧师对他说，既然如此，亲爱的姑娘，我现在鼓励你开始每天向主祈求说，主啊，求你让我认识你自己。他接受了这个建议，每天如此祷告。过了一段时间之后，我们得知他真的在福音当中对主耶稣基督有了救赎性的认识，他认识了主，成为了一名真信徒。请注意，在这个简短的故事当中，他既真正认识了自己，也真正认识了上帝。我们接下来会看见这两件事在圣经中是密切相关的。这七个单元的系列课程会让我们对系统神学有一个入门级的学习。在第一单元的开篇课程当中，我们概述了这七个单元所涵盖的范围和他们要达到的目的。第一单元有关第一原理，也就是圣经论，共有十课。第二单元有关上帝论，共十二课。这前两单元共同组成了我们系统神学其余部分学习的基本原理或公理，其他一切的内容都是在这上面进行建造的，也都来源于这两个单元。作为第一存有，上帝是所有知识的根基。而我们首先从圣经论开始，是因为我们晓得系统神学中上帝论的教义来源于他在圣经中靠着圣灵且透过基督的自我启示。第三单元所要涵盖的范围就是圣经有关人的教导，而我们从圣经中所学的有关上帝的知识会让我们对人也有正确的理解。人类会永无止境地探寻对自我的认识， 它们的起源、它们的组成、它们的身份、它们的意义和命运等等。然而，关乎人的真知识却不是在它里面找到的，而是在圣经中上帝的启示里发现的。因此，倘若你想更深刻地认识人，那这些课程就会对你有所注意。第三单元有关人论的这些课程也是入门级的，它做不到详尽，而是为了给你奠定一个根基，好让你能够以此为基础进一步深入学习。你应该记得，在第一单元里，神学从广义的角度可以定义成研究有关上帝的知识，以及他启示给我们要我们相信和遵行的一切。我们还记得，神学是借着基督向上帝而活的教义，因此神学既关乎思想，也关乎生活。所以，人论是系统神学必不可少的一部分。比如我们后面会学习人的本质，我们还会学习人按照上帝的形象受造，人意志的自由、原罪、人的全然败坏，以及上帝以圣约的方式与人建立关系。但在第一课里，我们仅仅对人论进行一个大致的介绍。像我们前面的课程一样，我们要遵照相同的模式，先思考一段经文，以此开始我们对人论的探讨。我们在诗篇第八篇四到六节读到，人算什么，你竟顾念他？世人算什么，你竟眷顾他？你叫他比天使微小一点，并赐他荣耀尊贵为冠冕。你派他管理你手所造的。从这几节经文中，我们可以了解到什么呢？第一，这些有关人的问题来自于对上帝及其作为的默想。请注意这首诗篇的首尾是一样的话，他说，耶和华我们的主啊，你的名在全地何其美。大卫提升自己的思想去默念上帝的荣耀。第一节经文继续说道，你将你的荣耀彰显于天。这里出现了一个次序，他以上帝为开始，然后才去思想人。因为倘若我们想要真正的认识人，我们首先需要认识上帝。第二，在思想了上帝是谁之后，他接着思想上帝所行的，即他的作为。第三节说，我观看你指头所造的天，并你所陈设的月亮星宿。大卫在思想创造之功中上帝奇异的作为，他得以抬起眼目去思想浩瀚的穹苍及其中数之不尽的星辰。星河灿烂，他无法胜数，宇宙浩瀚，他不可参透。而这一切仅仅是上帝指头的工作，就好像是他一一陈设的。第三，伴随着思想被提升到有关上帝及其创造之功的事上，大卫接着开始发问，人算什么，你竟顾念他？在上帝至高荣耀和他所造之浩瀚宇宙的光照中，大卫通过比较对人的渺小和微不足道诧异不已。在诗篇第144篇3到4节的平行经文中，我们读到，耶和华呀，人算什么，你竟认识他？世人算什么，你竟顾念他？人好像一口气，他的年日如同影儿，快快过去。第四，上帝不单单注意到人。大卫在第四节说，世人算什么，你竟眷顾他？上帝俯就自己与人相遇，与人建立关系，并就近人。这是最为不可思议的事。永恒的创造主本居于高天之上，竟屈尊自己，让有限的受造物同他建立关系。大卫正是因为这些事实而谦卑和惊奇。第五，在承认了自己的卑微和不配之后，大卫转而谈论上帝赐予人的尊贵和特权的地位。他在第五节说， 你叫他比天使微小一点，并赐他尊贵荣耀为冠冕。上帝将人这原本卑微的受造物提升到荣耀尊贵的地位上。上帝按照他自己的形象造人，我们在后续的课程里会具体讨论这一点。就受造的能力而言，人比天使低微，但从另一方面说，人却超越天使，因为他被赐予尊贵荣耀为冠冕。最后，大卫谈到了上帝赋予人在地上的角色和责任。他继续在第六节说道，你派他管理你手所造的，就是一切的都伏在他的脚下。请注意，这里回溯到伊甸园，创世纪第一章26和28节中赋予人的使命。上帝赋予人管理权和权柄，而人要在上帝之下治理牲畜、野兽、飞鸟和游鱼，也就是其余的受造物。对上帝的这一服侍也是人特权地位的一部分。因此，当我们颂唱诗篇第八篇的时候，我们要同时面对人的卑微和尊贵。而按照圣经去认识人论的教义，可以让我们看见、相信并拥抱人的卑微与尊贵这样的事实。第二大点，我们要从教义性的角度去阐释这篇介绍性材料。约翰·加尔文是一位16世纪的更正教改教家，他在自己的名著《基督教要义》的开篇说道，我们所拥有的几乎一切智慧，就是那真实与可靠的智慧，都包含了两个部分，就是认识上帝和认识自己。因此，认识上帝和认识自己是彼此交织在一起的。一方面，加尔文说道，认识自己不仅唤醒我们寻求上帝，同时也会牵着我们的手领我们寻见他。看见我们自己的本相会把我们驱赶到上帝那里。但另外一方面，若不认识上帝，人也不会真正认识自己。因此，加尔文又说，除非人先仰望上帝的面，并由对他的沉思谦卑地省察自己，否则就不可能清楚地认识自己。这里所说的正是我们早前在诗篇第八篇所看到的。第二，因此人最重要的事就是在基督里认识上帝，并得见他的荣耀。这样，我们在第二单元的上帝论中所学的一切内容，对于正确理解我们在人论所学的内容而言，都是不可或缺的。人的堕落和邪恶的倾向，就是夺取荣耀归给自己，并在骄傲中高举自己。耶利米书第九章23-24节说，耶和华如此说，智慧人不要因他的智慧夸口，勇士不要因他的勇力夸口，财主不要因他的财物夸口，夸口的却因他有聪明，认识我是耶和华。保罗选取了同样的主题说道，如经上所记，夸口的当指着主夸口。你可以在哥林多前书第一章31节和哥林多后书第10章17节里找到这句话。第三，罪人的救恩既不是在他自己里面寻得的，也不受限于他们对自己的认识。自然和错谬的宗教说，认识你自己，救赎你自己。然而，基督却在约翰福音第17章3节说，认识你独一的真上帝，并且认识你所差来的耶稣基督，这就是永生。对自己真正的认识是不可或缺的，但认识本身不是目的。看见我们罪恶的自我和失丧，必须使得我们在基督里对上帝有救赎性的认识。第四，在创世纪第一章和二章，我们了解到人是按照上帝的形象受造的，这是为了与上帝相交。他曾享受着这特权的地位，享受活在上帝的恩宠之中，他也被赋予了知识、公义与圣洁。 但罪却打断了这与上帝的亲近，扭曲了人对上帝和自己的真知识。堕落之人瞎眼不见光明，无知不明真理，他的灵性在关乎上帝的事情上已经死去。格林多前书第二章十四节说，然而属血气的人不领会上帝圣灵的事，反倒以为愚拙，并且不能知道，因为这些事情唯有属灵的人才能看透。问题在于人是自欺的。根据定义，自欺的意思就是人意识不到自己的光景。人因着自己的知识和现代的进步而狂妄自大和自吹自擂，是何等愚昧。而这是因为他不晓得自己真实的光景，不晓得上帝是谁。格林多前书第三章十八节说，人不可自欺，你们中间若有人在这世界自以为有智慧，倒不如变作愚拙，好成为有智慧的。第五，福音的大光照进人的内在黑暗中，使得人微弱羸软的光景成为了炫目刺眼的现实。福音宣告上帝作为创造主、审判官与全权全能的救赎主的荣耀，他有能力拯救罪人到底。在启示上帝的同时，福音也让人看见自己，看见他的败坏，看见他的死亡，看见他急切依赖基督救赎的大怜悯。以赛亚经历了这一现实，我们在以赛亚书第六章可以读到，他在异象中看见了耶和华的荣耀，看见他的衣裳垂下，遮满圣殿。对上帝的这一看见，使得他说道，祸哉，我灭亡了，因为我是嘴唇不洁的人。他继续说，又因我眼见大君王万军之耶和华。认识上帝让他看见了自己是谁，而天使必须从祭坛上取下一块火炭，这象征着赎罪，预表基督的赎罪之功，并以炭去沾以赛亚的嘴，好让他得洁净。第六，也是最后一点，人存在的首要目的并不在于人自己。威斯敏斯特小要理问答在开篇的第一个问答中这样说道，人生的首要目的就是荣耀上帝，以他为乐，直到永远。这是他的首要目的，是他原初的意义。因此，撇开上帝，你就无法认识人。人的起源、身份、意义、目的和命运，全都与上帝相关。与认识这位作为创造主、统治者、审判官和选民之救赎主的上帝息息相关。第三大点，让我们从护教性的视角来思考这篇介绍性材料。首先，我们必须承认，关乎人的知识无法在他自己里面寻得，而很多人持有的观念是，我们不需要圣经，不需要从上帝而来的事情，我们单凭自己就可以通过对我们自身的研究认识自己。然而，这只会任凭人留在自身的黑暗之中，他只能在黑暗中摸索，丝毫不能看见，也不能认识自己。我们晓得，要想看得清晰，我们必须从客观的视角来看，因此，我们需要从自身之外来看自己。众所周知，当我们研究受造界中的事物时，我们是从外部去观察一个生物栖息地，观察它们的进食习性，观察它们的巢穴、它们的行动、它们的交流等等。这样，借着上帝在我们自身之外的启示，借着他向我们教导的有关我们自己的事情，我们就能够透过圣经的棱镜，客观地看待我们自己。总之，要想看得清晰，就要客观地去看。同理，要想看得真实，我们必须看见上帝所看的和所说的。因此，要想看见在关乎我们自身的事情上，上帝都说了什么，他对我们有何评价，我们就需要被带到光下认识上帝，因为他就是真理的本体。 所以我们需要从他那里领受真理。人们常常都是过于高看自己，自然人总是试图去推翻上帝的统治，并让自己取而代之。正因为如此，人们才会说出做自己命运的主人这类的话。直白地说，这很愚蠢，简直愚昧至极。认为人能够在这个世界上以某种方式占据着掌控自身和周遭一切事物的地位，并且认为在他极为有限的理解力的范围内能够拥有对事物的认知，这种想法实在极为荒唐。不，我们必须谦卑自己，降服于主，从他那里领受他恩惠的圣言，在凡事上都让上帝做上帝。我们还需要面对科学的局限性。在当代，人们有一个很严重的误解，即科学就是一切的知识，是终极的知识。因此，人们就以为自己可以将科学方法应用在一切的知识领域，包括对人的认识上。一方面来说，科学对认识人确实有些帮助，因为这是从认识人体的角度去说，科学的确有很大贡献。当我们从生物学的视角去研究人的时候，我们会使用实验数据观察并进行试验，来了解人的骨骼、关节、肌腱、细胞，了解人体和血液的化学组成，以及这些不同的部分和功能是如何结合在一起的。科学在这些事情上是有用的，但科学只能止步于此。科学在有关人灵魂的事情上毫无发言权，因此科学受限于其自身的能力，无法告诉我们关于人的全部。科学也无法告知我们人的起源、人的目的、人的真实身份和人的命运。所以我们需要去面对将科学当作一切知识之源、当作认识人的唯一知识来源的这一误导人的观念。虽然科学对此的确有所贡献，但就认识人的本质而言，科学的贡献却极其受限。为了要认识全人，我们依赖的乃是上帝在他圣言中赐给我们的启示。最后，我们还需要面对任何一个企图将认识人与认识上帝割裂的倾向。因此，任何认识人和理解人及其不同部分的努力，倘若不与认识上帝建立关联，那这些努力都是死路一条，这些努力都将成为徒劳，化为泡影。对人的认识是建立在认识上帝是谁的基础之上的，是他创造人、设计人、赋予人以目的，并屈尊自己与人互动且建立关系。第四大点，从本课这整体性的框架来看，我们现在可以对自己做出一些实践性应用。第一，我们清楚地看见人是为着与上帝相交而被造的。人为着与上帝相交而被造，任何事物若无法让人实现这一目的，那它就会导致全然的失丧。倘若我们不承认上帝起初造人是要人与他相交，倘若我们不明白堕落的后果，不明白我们失去了与上帝的相交，不明白随之而来的罪与愁苦，那么我们在学习中就会无所适从。不，我们需要看见的是，人的目的就是要行在与上帝的相交中，即受造物与创造主自身的相交。如今对于那些得以被领进恩典状态中，得以重生，得以归信，得以相信和悔改的人而言，这一目的要彻头彻尾地塑造你的生活观。你活在这世界上第一重要的事，就是借着他赐给我们的定力，在圣言和祷告等这样的事情中去寻求并保守与上帝的相交。因此，我们当在与主耶稣基督的联合中去维持这第一要紧的事，就是亲近主和寻求与他同行。第二，对人的认识会让我们产生对上帝救赎性认识的需要。 因此来看一看人类，去理解堕落、原罪、人的全然败坏及这对人类意志的影响等等，看见上帝与人之间所存在的鸿沟。因此看见人的本相，会让我们把对上帝自身拥有救赎性的认识视为最重要的事，会让我们借着主耶稣基督认识上帝，认识他是救赎主，是救主，认识他是让自己的百姓与主和好，且借着自己这赎罪祭确保他们赦罪之恩的那一位。第三，根据小要理问答第一问，我们晓得人的首要目的是荣耀上帝，并永远以他为乐。因此我们在人生当中，在世界当中的第一要事和首要寻求，当是荣耀上帝并永远以他为乐。因此不论我们或吃或喝，都要为上帝的荣耀而做，生活中最微不足道的事都要如此。没错，我们当然要在公共和私人崇拜中寻求上帝的荣耀，但我们也当寻求在自己人生大大小小的事情上使他得荣耀。而我们刚才所谈论的与上帝的相交，也会让信徒享受上帝的同在。从根本上来说，信徒最终的命运正是如此，因为当我们进入荣耀中，当世代终结，我们身体复活，永远与上帝同住之时，我们就要至美至深的荣耀上帝。在彼岸，我们将要永世无尽的荣耀他和享受他。在此岸，我们眼下就当投身于此事。第四，也是最后一点，人当被视为敬拜者。父寻找那些在灵和真理中敬拜他的人，这是耶稣对在井旁的妇人所说的话，出现在约翰福音第四章。人是敬拜者，倘若你想要理解人，这就是为什么你会看见当人不认识圣经中的三一上帝，对主耶稣基督也没有救赎性认识的时候，他们依然会敬拜。他们会敬拜木头、石头和金器，他们会敬拜天上的众星或大地，他们会敬拜自己，因为他们受造就是为了敬拜。但因着他们的败坏，他们只会寻求各样的偶像崇拜做出路。然而上帝造人就是为了让他敬拜永活真上帝，他乃是借着主耶稣基督的救赎之功如此行的。我们的首要工作就是敬拜，敬拜既是我们在永恒中的首要工作，也是我们在当下的特权。诗篇第十六篇八节说，我将耶和华常摆在我面前，因他在我右边，我便不致摇动。第十一节继续说，你必将生命的道路指示我，在你面前有满足的喜乐，在你右手中有永远的福乐。倘若他得到正确看待的话，人当被视为敬拜者，他当敬拜永活真上帝。最后，在这引言性的一刻中，我们根据圣经确立了人论在圣经、基督教并在信徒的思维、时间和经历中的重要性。在系统神学第三单元的剩余课程当中，我们要一同更加细致地探讨上帝关于人都有什么启示。当我们这样做的时候，盼望我们与大卫蒙受相同的带领，像他那样在诗篇第八篇唱道，人算什么你竟顾念他，世人算什么你竟眷顾他。